这个男人的确很草根，影响力新事业滔滔可。跨年夜的时候，苏贞昌发布了一支短片，用抖音的拍摄暨配音方式宣导他的政绩，主题就是这个男人太狠了。透过影片以浓浓的北京腔配搭抖音模式，极力吹捧他的政绩。极其违和的是，日前行政院数位发展部唐凤才以国安为由禁止公家机关使用抖音，民间机关要不要禁止还在评估之中。既然禁用公部门抖音，行政院长的脸书刊登完全仿效的类抖音影片合适吗？2018年苏贞昌在新北市长选败，却是被延揽转进高升行政院长的职位，或许是这样的经验，败选对他早已免疫，不觉得民众用选票对政府表达的是严肃或是严重的事情。败选已经40几天，苏贞昌接受未留，还在位子上，现在又忙着处理超收税金，还税于民，每人普发6000元，过年前来不及发，要拖到年后，又要经过立法院同意，所以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都在还税发钱相关事宜，也就没有人在探究败选原因，苏贞昌也就可以顺势留任，这是一出难看的恋战剧嘛。看看类抖音影片中苏贞昌夸耀自己的政绩，殊不知耳奉耳禄，民脂民膏，理当为民谋福利，更何况蔡政府误国误民的错误政策罄竹难书，不知多少倍于他所谓的政绩。警纪败坏不堪，警界高层与黑道一家亲，黑道在民进党的政治影响力早已盘根错节，黑金泛滥的问题在苏贞昌任内几乎是达到巅峰。过去苏贞昌曾为台南黑道问题怒拔警长，这次选举前台南黑道开88枪的空前纪录，案子至今未破，苏贞昌也习以为常了。日前台南议长选举，议员申请随扈遭掳走货税在议会等荒谬现象，整个议会黑影幢幢，警方束手无策。疫情期间，从总统到阁员用公权力挺高端这家民营上市公司，股价不正常的飙涨，早已为人诟病，政商勾结的疑云满天。虽然金管会9次移送检调，却始终没有动静。在这次选战中，高端地相关议题一直是在野党攻击的重点之一，政府护高端，党联合国认证的疫苗让国人深恶痛绝。如今检调在事隔2年多之后才大阵仗的搜索，事过境迁跟才要查高端内线交易，关键的证据早就灰飞烟灭了，最后也只会雷声大雨点小，不了了之。苏贞昌刻意行塑霸气、严厉、果断的人设形象，有时候其实眼很大，变成耍官威。例如，台风天在中央防灾中心对于晚一点上线的县长发飙，不顾及县长其实正忙着处理灾情。还有，到屏东荣总视察，不问医疗相关问题，却因停车位数量大发雷霆，这些例子都让人产生负面印象。加上他在立法院被询，对于代表民意的立委态度傲慢，甚至辱骂女性立委，苏贞昌的形象可谓撩气十足。在2019年，苏贞昌接行政院长一周前，女儿苏巧纯接行政院的1000万标案引人误议，承诺不再接政府标案，却被发现桃园市政府限制性招标的春园公司得标2495万元，所列的协力厂商从未出席，都是由苏巧纯的公司全程参与，被质疑借牌转包。苏贞昌在立法院与立委大小声狡辩，面对媒体坚称女儿没有参与政府标案，但是取巧的规避法律，却难逃舆论与道德的争议。面对自己女儿没有利益回避的争议事件，展现护短不顾社会观感的硬拗。通膨严重，老百姓的薪资负成长，可用的资金变少，痛苦指数增加，日子真的不好过。 超收4500亿纳税人的血汗钱，政府该检讨不当赋税的行政疏失，尽速还税于民，却是拖拖拉拉，年关将近，人民虚钱恐急，却要等到年后。苏贞昌也顺势打起阁魁保卫战，竟然把退还超收税金当成政绩，这样真的太狠了。